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开始的中文广播。我们从华盛顿播音，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伊斯坦布尔市长瓦西普·沙欣说，三名自杀炸弹手星期二晚间在土耳其国际机场引爆炸弹，导致至少28人死亡，60人受伤。土耳其官方电视台说，其中一次爆炸发生在国际抵达的航站楼的检查口附近。目击者说，警方在一名袭击者开火后向其开枪。这名袭击者使用的武器后来被认为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视频后来显示，有一把这样的枪落在机场地面上，无人注意。现在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电视播放了土耳其这个最大机场，也是全球最繁忙机场的爆炸发生后的混乱景象。警察试图封锁航站楼，死亡人数最初报告是10人，此后开始不断攀升。一名目击者对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组讲述了爆炸发生的现场情况，说有2起小的爆炸，之后有一起大的，人们四处逃散，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袭击让休会的土耳其议会复会，预计反对派领导人将质问司法部长博兹达有关最近美国发布的土耳其旅行警告的细节。据信议员还将重点讨论安保松懈是否可能导致了这一次的机场袭击。星期二对英国来说又是一个难过的日子，卡梅隆首相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领导人，这是英国选民决定脱离欧洲以来双方的首次会面。卡梅隆可能会面临一些有关英国准备究竟何时如何开始脱离欧盟程序的严峻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星期二在欧盟议会紧急会议上说，我要求英国澄清他的立场，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上午9点，而是很快。但是英国领导人看来并不急于马上就开始脱离程序。卡梅隆已经说过公投以后他将辞职，他明确表示将是他的继任者而不是他本人按照里斯本协定的第50条款的规定启动英国与欧盟的脱离程序。这样的话，启动程序最早也要到9月份才开始。但是法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担心，英国等待的时间越长，经济所受到的伤害就越严重。由美国国会共和党主导的调查小组对2012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驻利比亚使馆的事件进行的调查星期二结束。调查组没有对任何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的处置措施提出新的指控。那次袭击中有4名美国人丧生。2012年9月11日，美国使馆遇袭事件发生的时候，负责应对工作的克林顿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说，众议院调查组什么也没有发现，也没有发现任何与过去多次调查结论相左的内容。克林顿说，情况已经相当清楚，现在是向前走的时候了。这个调查小组的共和党议员对美国军方没有在袭击发生的时候及时做出反应提出了批评。美国消费者信心6月份提高，而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也比原来估计的要快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委员会星期二公布的报告显示，消费者信心提高到去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扭转了前2个月连续下跌的势头。会议委员会所做的一份调查发现，消费者对企业状况和劳工市场将会继续改善更具信心。美国军方宣布把一名也门男子从古巴关塔那摩湾羁押中心转移到黑山共和国。这名男子叫拉哈比，关塔那摩监狱建于2002年年初，关押在那里的嫌犯最多多达800人，现在还剩下79位。印尼国会星期二批准增加2016年度的国防开支预算，新增加的拨款项目包括位于南中国海的纳土纳群岛的军事设施的升级和扩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到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去玩，好好的把那儿的美景享受了一番。
这一讲说的是他们夫妇两人在美国最大城市之一芝加哥的活动。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旅游的时候也想给太太拍照，可是因为风太大而没有照成。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icago， C-H-I-C-A-G-O， Chicago 就是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名称。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动词，意思是探索、探测。
Roll， R-O-L-L， Roll 是个名词，意思是卷、滚。
Windy， W-I-N-D-Y， Windy 是形容词，意思是风很大。
Guitar， G-U-I-T-A-R， Guitar 是名词，意思是吉他。
BluesBlues， Blues 是个名词，意思是布鲁斯音乐，也称蓝调。
Elevate， E-L-E-V-A-T-E， Elevate 是动词，意思是提升、提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Just 我们会把每一句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进行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城里各自先活动了一会儿， 然后在约好的地方碰面。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Hi, Richard! 我在这儿。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我们俩都非常准时啊。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好，你上午过得怎么样呢？
It was fine.
挺好。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你照相了吗？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当然照了，我用了4卷胶卷。说到照相啊，让我来给我美丽的太太在美丽的芝加哥照一张相吧。
Oh, Richard.
玉文啊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两人挺有意思啊，到了一个城市却分头行动啊。
我看啊，不是这么回事儿。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到那里啊，肯定是有正经事要做。与其让 Marilyn 跟着他到处跑，还不如让他自己去看看他喜欢看的地方，这不是各得其所吗？
嗯，你说的有道理。Richard 可能是花半天的时间去干自己的活，然后和 Marilyn 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看来 Richard 和 Marilyn 的时间概念都很强，两个人准时到达约会地点。大家知道 on time 是准时， right 是正好恰恰的意思，也有强调的意思，所以呢 ，right on time 就是恰恰好在约好的时间到，不早也不晚。
Richard 问 Marilyn，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Richard 用的动词是 explore， explore 在这里的意思是探索。因为 Marilyn 也许没到过 Chicago 来过，或者至少她不熟悉，所以到 Chicago 的任何地方去都有点探索的味道，实际上，就是到处逛逛。
对， Richard 自己也一点没闲着，一口气照了4卷胶卷， 4 rolls of film。 大家知道 roll 是卷， a roll of 就是一卷什么东西。那玉文，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当然可以。A roll of cloth, 一卷布。A roll of paper, 一卷纸。A roll of tape, 一卷磁带。
Richard 见到 Marilyn 后就要给她照相，不过风太大，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我们接着听课文的第二段。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我准备好了，你就站在那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不，就在那儿。好了吗？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等一下 Richard. 风把我的头发吹乱了。把我的脸都遮住了。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我想这就是人们管芝加哥叫风城的原因。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这风啊，可让我真够受的。哎，你看那橱窗里的八音盒，和你送给我的那个一样哎。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咱们进去吧，避避风。Richard 给 Marilyn 照相之前说 I've got it. 我们以前讲过 get it 是懂了，明白了。但是 Richard 说的 I've got it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表示他已经知道怎么照这张相，镜头选好了。
没错。Marilyn 按照 Richard 的要求站在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 by the window. Window 一般的解释是窗户，但是课文里讲的实际上是商店的橱窗，英文里是 shop window, 只是他把 shop 给省略了。
Marilyn 要 Richard 再等一下，说 Wait a minute。 这里的 a minute 并不是真的要等一分钟，就是等一会儿的意思。
也有人会说 Wait a second， 等一秒钟，这也是等一会儿的意思。不管是 a minute 或者是 a second， 都是强调时间不会很长。
不过虽然 Richard 和 Marilyn 都做好了准备，但是这项啊还是照不成。大风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 messing up her hair。 mess up 是把什么东西弄乱弄糟，例如 Don't mess up with the new computer， 别把新电脑弄坏了。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音乐用品商店，正在经管商店的是 Billy， 他在弹吉他。
Excuse me, sir.
对不起，先生。
Can I help you?
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呢？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我太太和我在欣赏橱窗里的八音盒。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请不要停止弹吉他，这音乐很好听。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谢谢，我叫 Billy Otis， 我白天经管这家商店，晚上呢，我就在一家蓝调乐队里面弹吉他。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我叫 Marilyn Stewart，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我们是从纽约来的。
Is that a fact?
是吗？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那个八音盒真美。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那你想听听吗？
Yes.
Please.
是
想
听。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啊，真可爱，是不是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我们俩喜欢听各种各样的音乐。
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在很多场合下说话前都要先说 excuse me， 即使是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的工作本来就是为你服务，不过你也要先说 excuse me。
一边做生意一边还弹吉他，还真有情趣啊。
可不是嘛。而且啊，他在问 Richard 夫妇俩是否需要帮忙的时候，居然也没有停止弹吉他呢。
Marilyn 倒是挺喜欢听 Billy 弹的吉他，还特意要求他不要停下来。 Don't stop playing， 在用 stop 这个词的时候要注意，它后面既可以跟动名词 doing， 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不过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stop playing the guitar 意思是停止弹吉他，如果说 stop to play the guitar，意思就是先把正在做的事停下来，开始弹吉他。
Marilyn 和 Billy Otis 做了自我介绍以后， Marilyn 对她说，她和她丈夫 Richard 来自纽约。Billy 问 ，Is that a fact？ 玉文，这什么意思啊？
如果照字面来看啊，他的意思是那是事实吗？实际上啊，他是说真的。一般人会简单的说 Really， 意思就是是吗？
音乐用品商店里橱窗那个八音盒把 Richard 和 Marilyn 吸引到店里去了。 Marilyn 呢越看越喜欢，还对 Richard 说 It's lovely, isn't it? 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句型，如果前半句是陈述，后半句呢就用反义疑问形式，就像 Marilyn 所说的 It's lovely, isn't it? 多美啊，是不是？
但是如果前半句是否定，后半句就用一般疑问形式，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好看，对吗？
另外，用这种句型的时候要注意语气很重要。如果句尾用降调，通常表示说话人的意思比较肯定，比如说 It's lovely, isn't it? 如果用升调，往往会表示说话人自己有疑问，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太好看，对吗？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音乐用品商店里的 Billy 并没有向 Richard 和 Marilyn 推销八音盒，而是盛情邀请他们俩晚上去听他的乐队演奏音乐。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既然你们不是芝加哥人，那么你们应该趁着来这里的机会听一些芝加哥的音乐。我今天晚上和乐队一起演奏，你们要不要来听一听啊？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听音乐，那是我们在芝加哥还没有做的一件事情。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那个地方叫 Sylvester's, 在北区，你们可以乘 L 去。
What's the L?
L 是什么呀？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就是高架火车，它是在高架铁轨上行驶的那种。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对，我们看见过，但是还没有坐过。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那你们今天晚上可以坐高架火车到 Clark Street 那一站下车，然后去 Sylvester's, 地址就是 Clark 街720号。
We'll see you there.
我们在那儿见。音乐店里的 Billy 不但热爱音乐，看来也非常热爱自己所在的城市。一听说 Richard 和 Marilyn 喜欢各种类型的音乐，又不是本地人，马上就建议他们听一下芝加哥音乐。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这里的 since 不是自从，而是既然、由于的意思。
不过这两种用法都不难掌握。如果 since 后面的意思是时间，那就是自从。例如 ，Andy has been learning to play the violin since 2003. Andy 自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学拉小提琴。
如果 since 后面的意思不是时间，那它就是既然的意思。比如说 ，Since you have finished your homework, you can play video games now.既然你的工作都做完了，现在就可以玩电子游戏了。
音乐用品商店的 Billy 请 Richard 还有 Marilyn 晚上去听音乐会时，他说 Why don't you come? 这个问句的字面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来呢？但是这实际上啊是邀请他们的意思。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看起来好像是个问句，但是这是邀请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常用的句型。比如说Why don't you come for dinner? 你晚上来吃晚饭吧。
Billy 然后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音乐会在芝加哥的 North Side 北区。美国的城市啊，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分区方法。比如在纽约有 Uptown 上城和 Downtown 下城。那在华盛顿呢，分区更有意思，把大约零星的城市平分成四个区，分别是西北区、东北区、东南区和西南区。不过在芝加哥呢，直接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成四个大区。
要去芝加哥北区听音乐会， Richard 和 Marilyn 得要坐高架火车 The Elevated Train。 芝加哥人呢都管它叫 L。 说到交通工具，不同城市也有不同的叫法，像是纽约的地铁叫 Subway， 华盛顿的地铁却叫 Metro。再说的远一点，到了英国伦敦啊，地铁就成了 tube 管子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 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Wher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They met on a street in Chicago. Did they do sightseeing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No, they visited different places. How many rolls of film did Richard use up while taking pictures in Chicago? 4 rolls. Why is Chicago called the Windy City? Because it is quite windy. What did Marilyn see in the window of a music store? A music box similar to the one Richard gave her. What did Billy of the music store invite them to do in the evening? He invited them to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如
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在土耳其面对伊斯坦布尔的阿图塔尔克国际机场自杀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仍在上升之际，比纳利·耶尔德勒姆总理星期三凌晨发出全国团结的呼吁。星期二晚间的自杀袭击导致至少36人死亡，147人受伤。耶尔德勒姆总理在内阁成员的簇拥下表示，三名自杀炸弹手星期二晚上乘坐出租车抵达繁忙的机场，用自动武器任意扫射人群，随后在警察逼近之际引爆炸弹。美国之音驻伊斯坦布尔记者琼斯说，其中一名炸弹手在国际机场的抵达航站楼外引发爆炸，那个地点通常挤满等待乘车的旅客。另外两名自杀手据信试图进入由武装警察和 X 光检验机保护的航站楼。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但是耶尔德勒姆总理表示，初步证据指向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他用了一个阿拉伯语有贬损意味的词“达沙伊”来称呼。耶尔德勒姆指责这起攻击是懦夫行为，并誓言土耳其将继续打击极端主义。他说，团结是对恐怖分子最好的回应。星期二对英国来说又是一个难过的日子，卡梅隆首相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领导人，这是英国选民决定脱离欧洲以来双方的首次会见。卡梅隆可能会面临一些有关英国准备究竟何时如何开始脱离欧盟程序的严峻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星期二在欧盟会议紧急上会议上说，我要求英国澄清他的立场。但是英国领导人看来并不急于马上就开始脱离程序。卡梅隆已经说过公投后他将辞职，他明确表示将是他的继任者而不是他本人按照里斯本协定的第50条款的规定启动英国与欧盟的脱离程序。如果这样，启蒙程序最早要到9月份才会开始。脱离运动领导人要求英国仍然像非欧盟成员国挪威一样享有与欧盟国家的免关税贸易待遇。欧盟的一些议员对英国的要求感到不安，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深感不满。他警告英国说，如果你要退出离开这个家，那么你就不能够期待只放弃责任同时还照样享受特权。目前外界对于英国脱欧将如何影响俄罗斯在全球战略布局的焦虑不断增加，但在西方国家采取行动遏制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和叙利亚地区的侵略性举动之际，各方对脱欧影响俄罗斯的程度又存在分歧。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试图减少这种忧虑，警告不要陷入英国脱欧后焦躁情绪以及欧盟在四分五裂，并且欧盟成员国在主要全球议题上与美国渐行渐远的概念。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接受全国公共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欧盟经不起转向内部，他们还得考虑与美国就中东问题合作，还得考虑与美国合作一起应对富于侵略性的俄罗斯。由于美国国会共和党来主导的调查小组对2012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驻利比亚使馆的事件进行的调查星期二结束，调查组没有对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的处置措施提出新的指控。那次袭击中有四名美国人丧生。2012年9月11日美国使馆遇袭事件发生的时候，负责应对工作的克林顿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说，众议院调查组什么也没有发现，也没有发现任何与过去多次调查结论相左的内容。他说，情况已经相当清楚，现在是向前迈进的时候了。美国消费者信心六月份提高，而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也比原来估计的要快一些。美国国会的会议委员会星期二公布的报告显示，消费者信心提高到去年九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扭转了前两个月的连续下跌的势头。会议委员会所做的一份调查发现，消费者对企业状况和劳工市场将会继续改善更具信心。美国军方宣布把一名也门男子从古巴关塔那摩湾羁押中心转移到黑山共和国，现在关塔那摩湾还有79名囚犯。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8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国国家网信办上星期二召开全国跟帖评论专项整治视频会议，针对互联网上的跟帖评论，称其乱象扰乱信息传播的秩序，提出要清理不符合政治规定的信息，并且推广所谓的阳光跟帖。有分析指出，这实际上是具体封杀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强制舆论一边倒。中国官媒称，中国的舆论体系与西方不同，舆论引导在中国体制中是正当的。那么政府使用国家资源来塑造舆论方向究竟是否正当？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进行分析，一位呢是在中国的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舒先生在北京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舒先生您好。
宇宙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陈先生，欢迎两位。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与此同时呢，在 YouTube 上呢也在对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进行这个实时的现场转播，同时呢也开放了热线评论。那么是 YouTube 上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有两位 YouTube 的这观众呢已经提出了问题，实际上是有好几位啊。那么第一位呢是一位叫刘万芳的这个观众呢是提出来说，想请问美国之音中文网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这次的舆论引导呢是之前种种舆论的这个管制政策的延续呢，还是新一波这个全新打压的开始呢？这个问题我想交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舒先生
你好。首先呢，我觉得谈打压呢，或者可能未免有点愤怒，就是内心的有点愤怒，其实实际上是限制。那么我想今年明年就要开另一次的党的代表大会，所以十九大就要召开。那么在这个会议之前，那么我们这个政府是习惯让媒体是一片歌功颂德的声音的，这个也是很正常。历次的政治活动大事之前，其实不光中国了，北朝鲜也好，苏联啊，包括古巴可能这样的国家，就是政府控制舆论的，他都是希望在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之前呢，营造一种氛围。我小的时候记得，这个要放这个卫星啊，什么都会在重大事件之前，党的生日啊，或者是毛主席生日啊这样的情况。最近，其实这些年来已经好了很多。另外一个，由于经济情况和国际的政治环境的变化，可能政府更不希望听到一些负面的声音在网络上到处这么宣布，这个，所以他们会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另外呢，这个小组呢是由于也是习近平作为组长的一个重要的小组之一，也可能直接受习近平主席的领导，所以自然也是这样。特别其实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我想可能比组长更着急，因为他生怕他丢了他的官，所以领导的一个眼色、一个精神，他就会往下去做，他只会做的比领导要求的更严格、更重啊，不会比领导要求的更浅。所以这个很自然的，在中国这是很自然的。其实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快60岁的人年龄人，其实看到中国已经好了很多。当然，离人民的希望、离国际的大的环境、离这个规律来看还差得很远。但是我们今天能说话，其实已经是很多人的努力的结果，我觉得。
谢谢舒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另外呢，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同样的这位观众朋友，他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还有西方像美国的一些这个传媒机构呢，他们很想进到中国，其中包括像是 Facebook。 那么 Facebook 他的这个扎克伯格这创始人在几个月前在北京跑步，这个吸了很多雾霾，那么他这个就这次的这个言论管控呢，会不会像对他这样的这公司进入中国的这个努力有直接的这个影响？那么甚至包括呢退出中国的谷歌呢，现 现在也有传说他想重新的返回中国，那么对于这些来说呢，是不是就是说表示他们又遇到新的障碍呢？
我想恐怕对谷歌也好，对 Facebook 也好，恐怕中共他是有中国方面政府方面恐怕是有一以贯之的政策。我想来在可以预见的最近，恐怕谷歌和 Facebook 都比较难进入，是不是这一次就更加难呢？不知道，我相信不会比过去更容易了，恐怕如果有可能变化的话，恐怕是会向比较更难的方向前进。我想中国政府要管制舆论，跟正如刚才北京的先生说的，这是他们一贯的，也可以理解他要引导舆论。关键在于你引导舆论可以，你要其他的五毛也好，其他的人评论员来说一些正面的话也好，但是你不能封别人的口，比如其他的国民的口，不能让别人其他国民不能看见东西，蒙住别人的眼睛，塞住别人的耳朵，这个是违宪的，应该严格的说，严重一点说是违宪的，是不能这样干的。你可以引导舆论没有关系，你可以说你的很多话，但是不能禁止别人说话，不能把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堵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看中国政府对在这方面有些时候做得相当的违宪，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说到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在任何的这个体制、任何国家都是存在。那么这些阴暗面大的存在，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政府说不准把这个阴暗面给说出来，那么这个就成为你的责任了。
对，而且是违宪的。
好，另外呢，舒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在我们的 YouTube 的这个观众呢，有一位叫做自由之光，他尤其提出来，就是说到这个言论的管控的问题，说您的微博是被封了，他想您解释一下为啥被封了。
哦，这个正是我想说的。谢谢这些观众听众朋友们关心我哈，我的微博前几天被封了。那么我仔细思考了一个这个问题，其实中国政府在管制言论方面呢，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们不直接管制言论，他没法判我有罪，因为如果判我有罪的话，或者判我有错的话，我会去上法院告。那么他们实际上是通过对媒体的控制，因此呢，媒体呢，停了我的微博，我没法告这个媒体，因为媒体说我免费给你的，我关了我技术性的故障，一点办法没有。其实说到底呢，就是刚才博士讲的，就中国目前呢，宪法当中规定的出版自由还没有形成，也就是像 Facebook 和 Google 这样的，假定不受政府控制的媒体进入中国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一旦有了不受政府控制的，也就是不受网信办控制而只受法律控制的这个媒体，那么出现，那么人民才可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但是为什么目前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都一直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个人觉得跟中国政府对现代社会，包括北朝鲜也是一样，它是一种战争思维。大家可以想象，不管是全世界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如果进入了战争状态，那么一切的媒体都要受政府的控制。所以其实中国几十年来都还没有摆脱这个战争时期。也就是说，也有外电讨论说十六大，中共十六大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但是这么多年来仍然没有转变过来，其实还是一种战争思维。那么从更早来讲，一百多年前的孙中山先生也讲过，中国的民主道路呢，需要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过程。那么实际上，台湾已经完成了训政，已经军政早就完成了，然后完成了训政，现在在逐步走向宪政。那么在中国呢，我相信还是从一个军政到训政这么一个过程的转变。那么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恶意的揣摩中国共产党。任何一个政府其实都是为了国民、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的，包括美国也是一样，它是为了美国整体的利益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想训导人民，应该怎么说话？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双刃剑。其实在美国，我们知道，比如说关于种族啊、关于性别啊，有些话题也是不能说的。但是这些东西呢，他们是通过立法的途径，通过人民普遍的共识产生的。而在中国呢，就是政府行政命令的，它不是直接命令给你，它就是命令给媒体，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告这个媒体，那我们只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发声，那你的发声的这个受众就少了很多。
好，谢谢舒先生。另外，陈先生就是刚才舒先生讲到的这个执政党，就中国的这个执政党，还是一个战争的思维。那么，尤其呢，像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专项治理这个网上的跟帖啊，那么提到有这个九不准，还有呢不准触犯这个七个底线。那么从您的理解来看呢，这个九和七，它其实它的这个宗旨，它的主题思想是在哪里？它针对的是什么东西？
当然，针对的是中国国民的他的思想状态，就是说不能说或者不能发表一些对中国政府不利的或者中国政府不喜欢的言论或者思想等等，所以他设立了一些底线。问题是在正看刚才苏先生说的，你这个思想是不可能这样禁止的，你这样禁止的话，那么他会通过其他的方式表达出来。关键你这样一种就是说基本上是把国民当作敌人，就是说所谓战争思维，说的直白一点，实际上把自己的国民当作敌人来对待，这样的话是不行的。这样的话，你这个统治的那个基础是不牢的，或者是根本上是非常脆弱的。你是把自己的国民，因为言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它有一个互矫正的，它是等于是一个自动的矫正器。有了这方面的言论，激烈的言论进来，那么一定会有另外一方面的对他不同的意见来给他平衡，它是一个自动的矫正器。你如果是说只允许某一种言论的话，最后这个政府最后就发现他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就是说包括你看中国历史上中六十多年来的统治出现了重大的灾难，都是在鸦雀无声的时候，例如大饥荒的时候啊，或者反右的时候啊，或者后来的文革的时候，都是在言论被强行的压制住，特别是政府不喜欢的言论被压制住以后，有越来越发展，有些弊病的方面发展的愈演愈烈，但是得不到矫正，所以最后导致了大灾难。所以这一点实际上最终对中国政府也是不利的。嗯，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舒先生呢，我们看到在上个星期六，也就是25号呢，普京这个对中国进行了访问。那么与此同时呢，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人联合发表了这个声明，其中的一个声明呢，就是关于网络信息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那么其中呢提到很多项，但有一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反对通过信息网络空间干涉他国内政。那么这个里头呢，这个我想听听您的解读，就是说是不是在面对中共在面对这个互联网开放的这空间的时候呢，对这个它的开放性以及国际上对它可能产生的这个影响呢，是不是有一些束手无策的这么一种感觉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内政这一件事情它是几十年前的一个词汇，
是
对，其实它越来越不时髦。其实我想说，通过由于互联网，由于国际间的交流，很多事情已经很难说是不是你的内政还是你的外部事务。这个社会已经非常紧密的互相联合起来了。比如说一些基本的一些价值观，人权也好，言论自由也好，比如说免于恐惧的权利，越来越被全世界的人民认可。因为我们大家说话，总是要免于恐惧，总不能因为自己说错了一话就要被抓起来，或者要被处以什么刑律。其实作为公民，我觉得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或者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你说了话了要受到制裁，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国民，说错了话了其实根本没有所谓，说错了话了就说错了话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我们中国跟也是一群中国人，一旦政府被选上以后，执政这几年其实谁爱说什么说什么，因为在这些年之内，只要不是我引咎辞职，只是不被罢免，那我在我执政这个期间内，人民信任我的情况下，那我就是执政，那我允许你们所有的人出声，但是我听或者我不听。其实我相信政治家都会去晚上或者找时间去听这些网上的声音，我相信习近平也好，王岐山也是听的，但是他们担心的就是这些声音会引起大众的共鸣，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政府缺少自信造成的。其实正如刚才博士讲的，每一次的经济的下滑其实都是因为言论的禁锢造成的，因为言论一禁锢，使得领导的权力欲就膨胀，他就想干嘛干嘛，最后就导致经济下滑。一旦经济下滑，然后最后只要经济一改变，就是经济改革，一旦要想让经济起来，那么言论自然就又起来。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虽然我个人的微博也被封了，但是我相信，因为都活了这么多年了，中国的事情从来都是这样，就每一次压制都导致下一次就更大的繁荣。
其实全世界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习近平跟普京谈到这些问题，我觉得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国情有点类似，所以他们在这些问题上，都是有共同的利益的。其实我比较担心，因为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国民特别担心俄罗斯，因为历史上苏联也好，沙皇也好，俄罗斯也好，跟中国国民国土，都没做什么好事儿。这个而现在这个两个国家的政府走得非常近，那么咱们再过一段时间再看，是不是我们又被俄罗斯这只北极的熊又给欺负一次，这都不知道。因为中国的政府不允许我们这个随随便便提醒他们，也可能他们说你们算老几，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但是那你也得应该允许我们说呀。这个言论自由，这个人在这个专制的政府里边，像北朝鲜，他们认为人长了嘴就是吃饭的，或者说那些政府想听的话的，比方说到广场上去欢呼。可是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如果看我们都是疯子，也允许我们说一些疯话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没自信，所以我总的来讲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但是他现实就是这样，只要还是要等着经济给政府压力，经济发展水平下降给政府压力，最后政府还会翻过头来允许我们说更多的话，我相信这一点。
好，谢谢舒先生。陈博士，你有话要说。
是刚才因为你提到他中国政府和俄罗斯讲到所谓的干涉内政
对
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这个所谓中国政府前一段时间也好，恐怕俄罗斯没得宣传，俄罗斯还没打宣传，可能他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网络主权、信息主权等等等等，他们说有一条想推出一套新的说法来，新的主权来。说穿了，所谓的网络主权、信息主权等等，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有这个政府可以有蒙住国民的眼睛的主权，他可以有堵住国民耳朵的主权。我要告诉他，这个主权他是没有的。这是在中国政府屡次反复的说，我们要继承、要保卫这个二战之后的那个基本的遗产。对世界二战以后的基本遗产就是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里面专门专章谈论关于信息的自由流动，人们的写的权利、想的权利、出版的权利、说话的权利等等，这些是不是任何一个政府可以禁止的？而且这种所谓的网络主权、信息主权的说法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得到一个任何正当的国际组织的承认，现在都是还是一两个国家包括中国政府在自说自话。这个我要特别的想给中国政府打交道，你要说这种话的话，现在你会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其他国家没有人承认你这样一种违反二战之后所确立的基本国际秩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主权观，没有这种主权。
好，那么陈先生您刚才也提到过，就是说其实政府引导舆论的这是可以的，是正当的，但是与此同时呢，
你
也是别人也可以引导舆论，也是跟你有同等的这个权利。那么这个呢，就是不是意味着必须要开放这个媒体呢？当然包括正规的媒体，还有就是像小众媒体这个互联网就完全开放。那么你觉得现在的中国离完全开放这些东西的话还有多长的距离？你觉得这个以习近平现在的心态，他会不会走到这一步？
这个是说长也是非常长，说短也可以非常短，这个要看中国政府他如何研判自己的真正的，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更稳定啊，更巩固啊，他是不是有自信。他如果没有自信，他可能还要无限的延长这样一种管制方式。但是他如果有自信的话，当下就开放并没有什么大的事。实际上他们因为中国政府他觉得自己在历史上做了些错事，甚至有些称为罪错，包括饿死多少人啊，包括文革啊，包括诸此类的，他觉得一开放起来不得了，那么那可能自己政权就完了。但是实际上你坦诚的面对过去的历史，包括台湾，例如他有228呀，或者他坦诚的开放了历史，对过去的历史重新审视，错了就道歉，或者是做出某种对历史相应的一些赔偿，各种各样措施，他仍然会得到国民的支持和拥护的，正如现在的台湾的。但是现在他如果没有这个自信的话，他觉得天下会大乱怎么样，那么越是这样越封堵，越封堵那个水越来越高，最后垮的时候恐怕这个局面比现在 要开放的局面恐怕还要更困难一些。
那您提到这个自信的问题，那么从现在种种这个迹象来看呢，习近平政府呢，他是不是在就是他对各方面的这个控制的这样一个欲望呢，好像比他从前的这个像胡温呐，还有这个江朱时代都要强一些。那么是不是说他这个自信呢在每况愈下？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是这个内部的原因呢，还是这个外在的因素？
我想基本上大家知道看得出来，习近平政府对这方面他们做的是非常的强势，是比前几任都还要更强。这不是说他的心态自信更强，反而是自信心更弱了。也就是说，他自己觉得自己的那个统治的危机更大了。这个是我想，我经常判断就中国的状况，我实际上经常判断是从中国政府他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他自己说出来的话。他如果说出来的话是非常的，目前比过去更加的严重的、强烈的控制舆论、控制言论的话，就说明他觉得这个危机更重了。我们判断中国的危机，我经常用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现在看来，也许他们主观上对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危机的判断越来越强。我的感觉，包括他的内政，包括他的所谓的权力斗争也好，包括他对中国国民的看法，国民对他的不满程度判断，恐怕他们都不是非常自信的。
好，谢谢陈先生。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大家拨打这个热线号码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湖北的邓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政府这样管制舆论呢，恐怕更多是害怕和平演变，害怕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呢，就是怕老百姓知道的很多事情真相。对共产党进行清算，他们怕清算，他们怕自己的父辈是吧？还有就是自己以后啊，他们名声都不好听，就以后没有个历史的评价。然后呢，这个言论管控的话，人们心中有些郁闷啊，或者是不满的话，他总得有个渠道去发现。你越堵的话，他越不好。比如说你不让我说话，那好，那我就来上美国之音吧。好吧，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邓先生。那么舒克新先生，我想请您进行一下回应啊。那么关于这个和平演变以及呢，这个所谓演变之后的对共产党的这个清算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其实讲到这个演变前头有一个重要的词，就是和平，怎么样能够和平过渡？
对，其实和平演变未尝不是好事儿。二战以后的格局呢，有欧美的一个格局，然后有东欧的一个格局，华沙条约组织可能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对吧？华约组织，然后以及东欧的这些经济圈，然后我们以前跟东欧的国家做生意都不是用美元结算的，都是用货换货的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但是最终呢，还是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呢没有这个抵抗过资本主义阵营，或者总而言之，目前走到了今天，大家不得不进 WTO， 不得不进整个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那么一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政治上就不得不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和平演变是必然要到来的。我小的时候，被教育，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被教育说，资本主义的预言家们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党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了。我们被教育说坚决不能让他们得逞，实际上他们已经得逞了，这个没有什么。但是问题是，和平演变又如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最重要的。其实我想说，关于这个追讨的问题，其实英国王室历史上也干过很多很多坏事，对吧？比如说发这个海盗的许可证，让大家上海上去抢，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人民并没有因为君主立宪，并没有认为王室把权力交出来，然后就对王室进行清算，像对尼古拉一样。把他们全家都杀了，那个是俄共干的事情。那么台湾大家也可以看到，国民党也曾经搞过白色恐怖。那么这个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人民也是理性的面对这个执政党过去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所必然犯的错误。这个我觉得人民是宽容的。其实我想说，特别是老年人、老一代人都坐骨了以后，没有什么可追究的。追究的实际上。理性的人民要追究的就是不要再发生那样的事情，而不是追究当事人什么。
谢谢舒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舒可欣先生和在华盛顿演播室的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